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《真光之声》。现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，我们继续来分享四世纪。在这分享当中，我想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。在上次我们在讲到的题目当中，有讲到背景，也有讲到当时以色列民他们重复的来离开神，神拯救他们，兴起誓师，总共7次的时间。我们也讲到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实际的状况，我们就可以来了解，当时不但是宗教败坏，甚至是人的道德沦亡。所以在那种状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21章25节有特别提到，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任意而行。所以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结论，代表着当时真的是在道德，真的是在宗教，真的是非常的腐败，而且沦亡。那再继续的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，耶稣亚纪跟四世纪的对比，就是一个比较。在耶稣亚纪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很合乎神的旨意，所以过着得胜、顺服、昌盛以及快乐的生活。原来神要他的一切儿女都过着这样的生活，这是神所定的旨意。虽然他们四周围都是仇敌，但我们可以看到神一直同在，所以他们过得胜的生活。因为他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神的大能也就成为以色列人他的大能了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耶稣亚纪常常有得胜，而且常常有神的能力同在。反观我们看到四世纪，在四世纪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违背神，甚至是他们离弃神，不遵守摩西还有耶稣亚再三的吩咐他们的教训。神愿意以色列人做一个特殊的百姓，与地上的诸国要分别出来，所以绝对不可以像别的国的百姓一样，在这些犯罪作恶或者是敬拜偶像、行可憎的恶事的诸国中，他们好像以色列人，好像一个灯塔，是一个纯正、圣洁、分别为圣，只是众人来到一个活的真神面前。神现在对他的教会，就是要每一位信徒都这样分别为圣，也站在这个位置上，也能够让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：我们是不是站在这个地位上？正好像当时耶稣亚里的以色列人，或者我们是失败，好像四世纪里面的以色列人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当时耶稣亚纪跟四世纪有这样的比较，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。那么我现在就一起来分享，在四世纪里面， 他给我们的信息。首先，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，就是产生誓师的大致的情形，由第一章一直到三章第七节，从第一章一直到三章第七节。我们如果看第一节，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亚死后，这是一个背景介绍，他是在耶稣亚记之后记载士师记。耶稣亚死后，以色列人没有继续的攻击残留的迦南人，所以他们反而来占领的剩下的地，从此就给自己留下了祸根，这是第一节所记载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记的背景，就是在耶稣亚死后，这个背景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第二节，第二节，第二节有记载，耶和华说：“犹大，你先上去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”我们就可以看出，以色列人因为受了耶稣亚的影响，好，耶稣亚的影响，所以他恢复了成圣的战士，要将犯罪的饥民要赶出去。这些饥民早就该被驱逐出去了。我们如果看第一章第三节到三十四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发展。当时士师记的发展，虽然他们与仇敌征战，但他们却没有把仇敌赶出去。我们可以从第一章的十九节，还有二十一节，还有二十七节，二十九节一直到三十四节，可知这些人没有赶出去，代表着没有除灭这些敌人。但是没有除灭这个敌人，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以色列人完全失败。神的意思是要除灭，赶出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没有除灭。所以没有除灭，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面，我们可以说他失败了。我们看一章十九节，他特别提到，一章十九节，耶和华与犹大同在，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。迦南人用马拉的铁车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，这种能够很快速的到达一个目的，这个铁车才做得到。但是当时铁车向以色列人冲来，所以他们就有点招架不住。所以当时的铁车好比我们现在的，我们讲的现在的坦克一样，他们招架不住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，不是说招架不住的问题，是说我们有没有信心。如果你靠神不是靠马，靠神就能够得胜。在耶稣亚记里面讲到，得胜是要凭着我们的信心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。从此我们就可以从第一章得到了教训，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教训。第一个，既然要信，我们就信到底，不要像以色列人打仗只打到一半，这样是非常危险的，将来定要 吃自己所带来的后果的。第二个教训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 诗篇119篇105节有这样记载，所以当将神的话存在心中，时刻记住，而且能够遵行。但以色列人却没有很好的听话，好好的听话，明明应该讲，应该要将亚多尼比色杀死，因为他是仇敌，这是神所吩咐的。然而他们把他的手脚大拇指砍断，羞辱他，使他不能作战。这就是不能完全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比如说有的教会他们讲一些是非不清的道理，或者是说一些信徒不喜欢听神的话，不喜欢听正直的话，他们想要听他们想要听的话，这个是非常危险。神的话也许刚开始听了不是很舒服，但是神的话却是我们路上的光，脚前的灯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用这种态度，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神吩咐我们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不要照着自己的想法。第三个，我们可以从这个教训当中，从以色列人赶出外邦人，可以看出我们今天在教会要将罪人赶出去。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，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，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六节到八节。这一段他也就是说，一个会发笑的罪，它影响圣洁的教会，所以圣洁的教会是不容许罪人。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中伊甸园一表真教会，就不容犯罪的亚当跟夏娃在园子里再生活下去。我们也可以看到挪亚方舟同样一表教会，也只有一人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得救。今日我们教会有没有将犯罪的信徒赶出去呢？或者是这种罪行不要在教会里面发生？求神帮助我们，这是我们所得到的教训。第四个教训，我们可以从四世纪的第一章，我们就可以来了解，我们自己也当把我们心中的私欲除去。如果不除私欲怀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说起来这是很可怕的。雅各书一章第十五节，可怕的地方在哪里？可怕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祖孙三代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，在当时那种罪的可怕影响程度是非常的大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把我们心中的私欲把它除去，除得干干净净的，免得它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。而且不只是我们下一代，下下一代，甚至是我们的下下下一代。求主耶稣保守。我们来看第二章，第二章我们先来谈到的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是以色列人失败的原因。从这里看到以色列人与耶和华真神的关系有了重大的改变，有了重大的改变。有什么改变呢？过去神保护选民，不让他们以色列百姓受欺压，现在神容许他的百姓受欺压，为了目的是什么？ 为了以色列人，希望他们能够悔改。为了他们能够悔改，我们就知道从这教训当中，我们就可以来了解，听神的话很重要。只要有神的话，无论我们往哪里去，神才能够同在。第二个我们所学到的教训，人常会盼望神成全他的应许，却推卸了我们应尽的责任。所以在你支取神的应许的同时，那先问我们自己，是否已经尽了本分。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都只看到神的应许，却忘了自己要尽的本分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真神的警告，我们从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们就可以来了解神的应许绝对会成就。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应该所负的责任。第四节到第五节，以色列人知道犯罪以后，就大声的，应该是说放声大哭，深感忧愁。这里面他教训我们什么？由于我们有犯罪的倾向，所以悔改是灵性觉醒真正的表现。悔改表示恳求神的赦免，我们也要离弃罪恶之道，要离开呢，不是我们知道这是苦难放声大哭就好。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离弃这些罪恶，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道理。当时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犯罪了，他们就放声而哭，但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献祭，为他们所犯的错献祭。但是神要的不是这个，神要的是他们真正的悔改，离弃所行的道，离弃罪恶之道，这才是神要的。我们请看第二章六节开始。六节开始，我们先看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。这一段是记载耶稣亚的死。这几节大概就是以前发生的事情做一个简单的概述。所以他概述当时耶稣亚死了，所以这是一种当时记载这些事情他补充。二章第十节，这节的圣经说的相当的应该是可怕。我们可以看到七节到九节，这是当时耶稣亚死后当时以色列所发生的事情简单的叙述。但是第十节特别的讲到以色列的老一辈死了，新一代的人就不再顺从耶和华真神。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我们如果看到四世纪前面所记载的是耶稣亚记，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他们就忘光了，他们就忘记神了。第十节特别记载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。这是什么世代？这是不认识的事，不认识神的世代，不想认识神的世代。短短的几年就有这么大的转变，而且他们转变到什么结果呢？不认识神，不知道耶和华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，他们就是不知道。所谓不知道，就是对神都不认识的。为什么当时的世代对神不认识？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，当时他们分产业，他们都在忙产业的事情，要怎么划分，要怎么 怎么统治，怎么用政治的角度来带领这个神给的产业，他们满脑子都是讲到这个，他们却忘记了神给他们产业，是神给他们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是指着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不认识神了。这一节他记录的很简单，但是说明当时一种很可怕，相当可怕的一个现象。以色列老的一辈死了，新的一代的人不再顺从耶和华真神。这就是这一章特别记载的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请看第十一节一直到第三章第七节，这里面所描写的是什么？所描写的就是以色列人一再的体验，他们可以感受得到，他们的体验是什么？他们犯罪，他们受罚，他们就悔改，就可以看得到神的拯救。他们可以感受得到，这种体验是以色列人可以亲自能够来了解，能够体会的。体会什么呢？犯罪，受罚，而且他们悔改了，求神怜悯，神就拯救他们，他们又犯罪，一直这样反反复复，周而复始，而且一直都不息，不会停止。每一代的人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，每一代的人都未能教导下一代怎么去爱神，怎么去顺服神。而这真是神立法中很关键非常重要的事。为什么在生命记的第六章，我们请看生命记的第六章，我们看到第六章，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。第六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为什么生命记要特别记载这一段？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要重视教导的责任。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一个教训，我们当重视宗教教育，我们从小培养我们的儿女，让他们知道当行的道，甚至到老也不会偏离，这就是宗教教育的目的。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宗教教育就可以来了解，不要认为你的信仰单单只交给教会，其实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是你的父母亲。所以父母亲就是儿女的榜样，要将神的作为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难怪诗篇78篇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不要隐瞒，要告诉他们。所以不教导的后果就会像以利的两个孩子，甚至是大卫的儿子亚撒龙，这个世代的以色列人放弃了列祖的信仰，开始了叩拜这地的偶像假神，因为那地的人都是拜偶像的。所以我们就可以来了解，在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有许多引诱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，放弃我们的信仰，不单是偶像，还有我们现在可能因为我们现实的生活贪财、贪食、贪钱，也有可能因为我们的亲情、面子，或者是恶劣的环境，多有患难，这都是让我们能够离开神的这些原因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一直重复犯罪，可以看到神的怜悯， 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学到了这样的教训。我们不要因为拜偶像，不要因为世界上我们屈服这些人，这些妥协而离开了神。求主帮助我们。那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四世纪。我们可以从以色列人的他们所做的行为当作借鉴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，要顺服神的道理，要认识神，认识神你的作为。当我们认识神，要完完全全的信靠你，遵守你的道理，平安就与我们同在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神的道理，借着神的道理，让我们得知敬畏神，得到神的恩惠跟平安。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求神悦纳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他们去找耶稣，并告诉他，你所爱的人病了。耶稣不着急，一点也不着急，他有权柄，他有荣耀，他有时间，他有能力。马大很难过地告诉他，要是早一点就好。耶稣不着急，一点也不着急，他爱他们，他都知道，他也难过，向天祈祷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听我，也知道你常听。